其者，修一切行而无所着。第七种是说，菩萨在修一切修行法门了，虽然在修，可是他的心没有执着啊，那就所谓行所无思啊，啊，他不会被这个所修的行门呢，被这个法绑得紧紧的，使心反而执着一发，他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纵然广修一切修行法门，而心里不会有所执着。所以实行的第七啊，叫做无着行，无着行啊，就他在修行当中不会有所执着。那么这个无着的力量从哪里来啊？就是方便波罗蜜，第七方便波罗蜜。第六的般若度开出五度啊，分为五个，就是慧，智慧的慧，方便的方，愿力智，慧方愿力智，把这个第六般若度开成这五种。那么第六就是方便波罗蜜，有方便波罗蜜就不会有所执着啊，所以叫做无着行。八者，其心不动，犹如山王。其心不动是指菩萨的心啊，按照菩萨道在用功修行自利利他的时候，他能一一如法去做，不会被任何环境所动啊。那么这个不动的情况如何呀？拿山王不动来做比方，所以叫做犹如山王。什么山是王呢？须弥山啊，大须弥山为众山之王，须弥山不为一切凡境所动啊，就是大地震动，须弥山还是微微不动啊。那么心不动的情况就像山王不动一样，拿山王不动啊来比心不动的这个情况。所以菩萨到了十住满心，他的愿力坚强啊，不会被任何环境所动，所以叫做其心不动犹如山王。这就是大愿成就，一方面显示他的这个愿波罗蜜啊，能够成就不被任何环境动摇，那么由此啊成就第八难得行。十行里面的第八叫做难得行，很难得到像第八行菩萨他的愿力那么牢固，好像三王不动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叫做难得行。九者，广度众生犹如桥梁。第一句是法，犹如桥梁是比方，是比喻这是说明菩萨度众生没有停止，不会疲厌广度众生就是无生不度了，一切众生皆度。十住满的菩萨他要广度众生是能如意做到的，那么因此他就像一座桥梁，桥啊必定要有梁才能做成，所以叫做桥梁，简单就是一道桥了。例如有一个溪流河流，假如没有桥，这个交通就发生困难了。上面有一道桥啊，接通两岸之边，那么由此彼此可以通往那么这个桥任人整天在哪里渡行，无论是人啊马呀、啊、车子啊，都在桥上通过。 那么一天到晚不晓得有多少人车在桥上通过，桥他会觉得他很累吗？他会疲倦吗？没有这个事情啊。那么桥一天到晚让人渡过，他还是气力不动的站在哪里呀、啊、让人在他的桥上通过啊。近未来即如此，菩萨度众生就像一道桥梁一样，使众生从生死此岸渡过烦恼中流，达到涅槃彼岸，没有停止的在哪里渡啊。所以菩萨不住生死此岸，不住涅槃彼岸，也不住烦恼中流，就在这中间做度化众生事业，没有停止的，好像桥梁一样，尽未来际度人无尽啊。那么这就是力波罗蜜成就啊，显示他的力量广大，能够做广度众生的事业啊。那么在十行里面的第九叫做善法行，善法啊，桥梁渡人是最好的善事了。菩萨像桥梁渡人，这个善法成就，所以叫做善法行。十住菩萨他能够广度众生，犹如桥梁。我们初学凡夫菩萨渡人当然是随分随力啦，有缘则渡啊，有力量则渡啊。不过我们初学的凡夫菩萨最重要的，先度自己内心的众生，先把自己心里面的众生先度啊。晚课里面有所谓自信众生无，自信众生誓愿度啊，啊，自信烦恼誓愿断啊，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啊，一一不离自信，啊。那么我们虽然还不能够到各地方去广度一切众生，先把我们自心里面的众生先度。自心里面的众生怎么度呀？你每天都得注意一下，如果你心里打妄想了，把那个妄想众生度下来。哎，你怎么打妄想啊？我是在学佛呢，我在修行啊，不可以打妄想，把这个妄想众生度下来。度了一个，看到好东西起贪心了，啊，这个东西我如果有的不晓得多好，我们想办法把它得到这个东西吧。哎，这个贪心一动，这个众生来了，你赶快渡他，把这个贪的众生把渡下来。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动这个念头啊？啊，我们应当还要修布施，怎么可以贪人家的？再好也不可以贪。好，这就把贪心众生渡下来了。假如你发生跟人冲突了，吵架了，嗔恨心动了，发脾气了，这个时候这个发脾气众生来了，你赶快渡他。哎，你怎么可以发脾气呀？啊，我们在修行啊，修行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怎么可以发脾气呀？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发脾气的嗔恨心的众生渡下来了。先把自信众生先渡啊，自信众生誓愿度，先发誓愿度自己自信里面的众生，一个一个把它度下来，看你一天能度几个啊。好好的把这些众生度下来，假如不成佛，我相信没有这个事情，您把这些自信的众生都度光了，不成佛那成什么呢啊。所以假如你真的想成佛，先度自信众生，天天下这个功夫。你不要以为哎，度众生是大菩萨的事情啊，我还做不到啊，我自己就没有度好啊，我怎么能度众生呢？不要动这个念头，你要想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众生好多好多啊，啊，先把自己内心的众生一个一个度下来，把自信众生度尽了，成佛无疑了，一定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广度众生犹如桥梁啊，我们凡夫 就想度自己内心的众生，先度自己内心的众生。如果你记得这一句话，广度众生犹如桥梁，我们先学度自信众生啊，烦恼动就度下来，一个一个把它度下来，把这些烦恼众生都度光了，必定成佛啊。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你不从这个地方下功夫，要成就佛法的真实受用就比较难了，很不容易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广度众生犹如桥梁看作大菩萨的事情，也不要把这个广度众生犹如桥梁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先从自己内心的众生度起，这一切都能做到，这是第九啊。那么在实行里面，第九叫做善法行啊。那么以桥梁来度人是最好的善法，最殊胜的善法啊，修桥补路啊。那么我们能够把这个善法成就，就是第九善法行。这在十度里面就是第九力度，力波罗蜜啊。实则知一切众生与诸如来同一体性。第十，要了知一切众生的自心跟诸佛的自心没有两样，一切众生皆有佛心，众生的佛性以究竟果觉的诸佛的所证到的体性，诸法理性没有两样，所以叫做同一体性啊。相同是个清净无染的自信清净法身，我们人人有自信清净法身，这就是跟诸佛同一体性，诸佛所证的也是这个自信清净法身。不过诸佛证到这个自心啊，离去烦恼垢，叫做离垢妙极法身。我们凡夫只有自信清净法身，还没有离垢妙极法身，微妙至极了啊。离垢妙极法身就靠修行才能成就了。自信清净法身是性德，自信本来具足啊，与佛同体，无二无别，这是性，这是离啊。离垢妙极法身是修德修成的啊，三身三德都具足了，才叫做成就离垢妙极法身。我们修的就是期望跟佛相同，证到这个离垢妙极法身。而我们的体性跟佛没有两样，所以要知道一切众生以诸如来同一体性，这就是第十啊。实行里面叫做真实行，真实行。所谓真实啊，就是指身佛同体，都是诸法实相的理性，没有两样，彼此相等相同，所以以诸如来同一体性就是真实行。这就是智波罗蜜成就啊，智能照料，所以叫做知，那个知道的知啊，就是用般若智去照观照，观照诸法寥寥常知，知道众生的自信清净法身以诸佛所证的这个法身没有两样，同一体性。所以这是靠智波罗蜜去照观照成就的啊。那么第六的慧波罗蜜，那是分别啊，叫做智能照料，慧能鉴别，把智慧两个字分开来，不同的意义。智注重的照，好像灯光的照的作用；慧好像在光中所照的一切呀、啊，了了分明的了达，知道这个光中所照的显现出来的意义，分别清楚明白，那就是慧的功用啊。例如我们现在光很大的光明照在这个物质里面啊，这个照出来的光明那就是智的功用，而由慧来鉴别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一切啊，人物有多少啊，
大小老少，各种擦边，这些种种的擦边相，用般若慧来分别，所以智能照料，慧能鉴别，这就是智跟慧不同的地方，所以分成两个。佛子，是为十法令诸菩萨所行清净。这总结上文，法会菩萨把这十法说完了，对金净慧菩萨等所有的听众说，是上面所说的就是所谓十种法，能使菩萨道得到清净而去尽于出行道实行。所以就是令诸菩萨所行清净，所有修行法门到初行以上，一一能够如法清净成就，就是依上面的因心去修行而得成就的。下文是说明由前面十因修成就的果的，所以经文说，菩萨既得行清净仪，看住经文，菩萨既得行清净仪，福获十种正胜法。何等为十？一则他方诸佛皆悉护念；二则善根增胜，超诸等劣；三则善能领受佛加持力；四则常得善人为所依故；五则安住清净恒不放逸；六则知一切法平等无一；七则心恒安住无上大悲；八则如实观法出生妙慧；九者能善修行巧妙方便；十者能知如来方便之力。佛子，是为十法，是为菩萨十正胜法。说这上面十种法，就是由前面的十法修因成就正长殊胜的这个果德的殊胜之法，就是按照前面所讲的这十法如法修尽，成就下文十法的殊胜功德，叫做果。所以这个法会菩萨对这个金净慧菩萨说前面十法成就之后菩萨既能得到行清净仪，依前十法修行得到清净成就之后，更进一步能够得到十种正胜之法，或就是得，其次就能得到十种增长殊胜的这个前面十法成就的功德，就是果。何等为十呀？是哪十种呢？一则他方诸佛皆悉护念，这一种的菩萨努力精进修行他方指这个菩萨自己修行的世界之外，其他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一切诸佛十方诸佛都时时刻刻护念他，护持念就是加持诸大菩萨，让他如法修行成就，为诸佛所护念那么如果行菩萨道的人得到诸佛所护念，那他的菩萨道就会念念成就的。举例说母鸡孵蛋，母鸡如果忘掉它的蛋，它不去孵的话，让它发凉了，那些蛋都要臭烂，都不会生这个小鸡出来。所以母鸡呀，念念不忘它所孵的蛋，它有事下来一下呢，赶快做完就回去原来的地方孵它的蛋，要让它赶快出来。 这个比较粗的比方啊，就显示诸佛护念菩萨，好像这种情况很相似啊。诸佛念念在护念一切修行的菩萨，加持他，护念他，希望他赶快成就啊。那么又像做母亲的护念他的婴儿，刚出世的小孩子一样，当母亲的一定不会忘掉自己的这个婴儿，这个小孩子。如果忘掉了，让他饥饿了，受到种种的痛苦了，那就会发生生命危险。所以因此之故，慈母不忘自己的婴儿，必定要扶持到他长大成人。那么诸佛像慈悲的母亲一样，那么诸佛菩萨就像婴儿，所以得到慈爱的慈悲的诸佛来扶持这个菩萨，他一定就能成就长大成人，成为大菩萨的法王子啊。从初发心到成就，诸佛都是这样护念的啊。那么十住菩萨，他可以说就好像小孩子啊，能走能行能坐了照样要护念他，等到他成人，所以诸佛护念。我们这些初学凡夫啊，好像刚出世的婴儿，诸佛更是护念的，就是恐怕你不愿意接受佛的护念而已了。那么诸佛护念菩萨都是如此，所以他方诸佛皆悉护念啊，这是他力护持的殊胜啊。那么有的说只一念阿弥陀佛就是他力教一行道，那是完全靠佛力。实际上行菩萨道，没有一位菩萨不是佛的他力所加持的啊。所以菩萨道都是由诸佛来护持，把诸佛看作他力都是相同的意义。所以时时刻刻得到十方诸佛的扶持啊，能够如法修行成就。所以发菩提心修学佛法的人，不管你是初发心还是久修，只要你努力精进不怕没有人扶持，十方诸佛都在扶持你冥冥中在哪里扶持，可是自己不知道凡夫好像身盲的众生一样啊，看不到光明，不知道诸佛的扶持。实际上十方诸佛时时刻刻都在扶持我们的。二者善根增生，超诸等劣。等到诸佛扶持，他修行的善法的根本就能念念正常日日熟身，能够超过相等同列的菩萨。因为他勇猛精进啊，他会勇往直前啊，像释迦牟尼佛精进第一所以超在弥勒之前成佛一样，所以叫做善根正甚那么超出自己相等同列的菩萨们，他都能够努力往前冲，得到赶快成就，这个叫做自力修善，能够殊胜胜过其他的同行。行菩萨道也要有竞争的心啊，好的竞争，不输人看到别位菩萨精进，他要更努力精进，这样子才会快点成就的。所以他的善根增生能够超诸等列，相等同列的菩萨他会超出显示他的勇猛精进胜于其他的菩萨。三者善能领受佛加持力，他知道诸佛在加倍他扶持他，他能够领纳接受诸佛的加持之力，所以叫做善能领受佛加持力菩萨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凡所成就啊，他都会想这是诸佛加持的这是佛的扶持所成就的你看所有的经典 啊，一切经典里面，凡是菩萨在说法，他都有一句说，成佛为力，啊，那就是佛的加持之力。他总觉得这是佛在加持我，假如没有佛的加持，我怎么能够说得出来呢？啊，都归功于佛呀，善能领纳接受佛所加持的这个力量。这实际上一方面菩萨自己修行的功夫，那么诸佛加持，所以这个禅定功夫也容易成就，所以这是身后定功的力量所成就的殊胜的功能。四者常的善人为所依故，善人就是善知识善由啊，既然你在行菩萨道依法修行吗，那么你所亲近所 接触的所有的人都是好的，善就是好，都是有对你有帮助，都是好人，都能扶持你帮助你为你所依赖的，故就是依赖的意思，依故就是依赖，依靠依靠，这些人都值得你依靠啊，他能帮助你使你成就，或者你会想，未必嘛，有些他还要帮倒忙呢，他还要撤走呢，啊，有的时候他拉后腿呢，也有这种人啦，啊，那怎么可以看作都是好的？要知道这是逆正上缘呐，啊。佛法里用这一类的看作逆正上缘，假如没有人在后边拉你的后腿，哪里知道你的力量往前冲的力量多大呀，哈哈，没有人拉你，你往前冲的力量大多少不得而知，有人拉一下，怎么你怎么拉我啊，我就看你的往前冲的力量多大嘛，不拉不知道你往前冲的力量够不够，假如没有人在用逆境来磨练你，那你哪有修为的机会呀，修就是磨练啊，自习呀，对治自己的习气呀，那你不磨练怎么会知道你的功夫到哪里呀，所以那些逆境啊并不是不好的，逆境正好磨练你的功夫成就，没有这些逆境你的功夫究竟有能不能成就成多少你也不得而知，所以以菩萨的眼光来看，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不好的，周围都是帮助你的，没有对你不好的，以这种心情来看一切，世界上就没有不好的人了，统统都是帮助你的，用这种眼光来看一切众生，那么就是常的善人为所依故，就同行胜啊，有好的同参道友来扶持啊，彼此互相鞭策，互相勉励。五者安住精进，恒不放逸啊，因为前面的精进功夫成就啊，把心安住在精进波罗蜜中，恒常不会放逸，放逸很严重的烦恼啊。在前面一开始总说着不放逸啊，那么能够努力精进就能恒常不放逸啊，精进就不会放逸，放逸就不会精进，它是相对的，所以精进度懈怠啊，懈怠就是放逸啊，那么能够精进而不放逸，那就是帮助的修道的方法助道殊胜啊，所以得到这种的功能，那你的菩萨道就比较容易成就了。六者知一切法平等无异，菩萨的眼光看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差别，平等，意思不同啊，无异就是没有两样，看一切法都是以平等心来看待，以尤情来说都是善知识啊，言轻平等，言轻都是平等啊，对一切依报都是好的， 都是帮助我的修行的啊、嗯。那么由此啊，有这种的观念，使你的道业才会往前进。所以知道以平等心看一切法，一切法平等无异，没有不同的地方，那么这样子道业才会正常。这是智慧的功夫啊，以般若智观照一切，了了明白，都是平等平等，不起差别的分别啊。七者，心和安住无上大悲。菩萨有大智慧，同时要有大悲心啊。如果没有大悲心，度众生的因缘就不会成就。这心，把心啊恒常安住在佛果无上的同体大悲之中。无上是佛的果位，佛果最上，没有比佛果更上的，所以叫做无上。佛果的大悲心，那就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要学习佛果所成就的同体大悲。那么我们初发心初学的人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啊、那么诸大菩萨各个由他所表达的意义呢，例如文殊菩萨表示大智啊、那么地藏菩萨表示大愿，普贤菩萨表示大行，那么观世音菩萨是表示大悲了啊、我们要学习像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寻声救苦啊、那么时时刻刻不忘菩萨的大悲啊、以无缘慈同体悲啊来啊、做自利利他的事业啊、度化众生，如果悲心不够，度化众生的因缘就不会成熟啊、就不会圆满。所以因此之故要学习成就像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那么要学习大悲啊、以我们初学凡夫来讲，好好的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啊、观世音菩萨他是大慈大悲寻声救苦的，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法弱魔强，群魔乱舞，邪法盛行的时候，更需要以大悲心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殊胜的悲行啊、那么所以印光大师他在文钞里面开导学佛的人都说念佛同时也学习念观世音菩萨。一方面在这个乱世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候，求菩萨的悲心来才得到安宁。所以念观世音菩萨，修观音法门来祈求国泰民安啊、祈求大家的得到平安，这是最好最好的方法啊、所以平常时不忘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啊、修持大悲法门呢，祈求平安，心地安宁啊、能够如法修行尽道，一方面祈求能够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那么现在这种的这个不调不顺的现象啊，就是众生缺少大悲心啊、业力太强啊、气候在忽冷忽热，人心也在忽冷忽热，市局也在忽冷忽热，这种可怕的情况除掉大悲菩萨还有可依的地方吗？依谁呀？所以在这种的情况的时间，你们要会听话啊，里面有含义要懂得啊。在这种情况啊，假如你不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不祈求菩萨加倍，那怎么能够得到安呢？用什么去安呢？啊，所以要好好的修大悲法门啊。那么当然十住菩萨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对我们初学的凡夫来讲，尤其在这个时候讲，更要学习菩萨的大悲啊、来求这个身心安乐啊、这最重要的。八者，如实观法，出生妙慧。如实，实 是诸法的实在的这个义理啊，无论是事是理，是性是相，是空是空是有，按照他的实实在在的法，好好的去观察，如实观法，如把它看作按照，按照法的实性实相。实体实用，实事实理，好好去修观，了知诸法的这个差别相、平等相，由此能够出生，就是开发出无量无边的微妙的智慧。妙则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智慧啊，就在这个观察一切诸法中得到开发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以我们凡夫来讲啊，你如果不修佛法，不学佛法，不研究教理，智慧没有办法开发出来的。智慧从哪里出来啊？所以必定要好好的去修学佛法，研究教理，那么然后啊，才能够开发自己本有的智慧，才能够显现出来。这个所谓如实，就是看法门的他是站在哪一个岗位来说话，他是讲为师的，您就应当如为师的实的道理来做观，来修法，来求了解啊。那么如果这个经这个论他是讲性空，讲般若，那你就按照他所讲的性空般若的道理好好去体会啊，这个空中有不空之一啊，为师所讲的三性里面也有空义，也有不空义啊，那么把它融会贯通啊，彼此就相成了，不会发生冲突的情况。不懂的人不晓得如实观法，那就觉得哎，好像有跟空是相反的，性跟相是相对的，事跟理也是相对的，好像啊彼此不能融会啊。从前明朝末的藕益大师，明朝末的四大师之一，藕益大师他初学佛法，看过唯识的道理，看过般若的道理之后啊，里面发生疑问呢、啊，就问当时的一位高德，古德欧谢里啊，那么他请问说，这个相中所讲的，跟性空所说的，这个彼此不同的地方，要怎么样子会通啊？古德当时的答复是说，这个彼此说法不同啊，不必去会通了，不用会通。哎，藕益大师听过之后心里想，法还有不能会通的吗？还有彼此相翻的吗？必定是彼此相成啊，不会有相翻的。所以他从此之后，他对于教理的解释啊，都是以圆融，都是以相成的这个立场来加以会通。所以性中有相，相中有性，空中有有，有中有空啊。你看看藕益大师的所有著作啊，天台里面有唯识，唯识里面有天台啊，禅里面有静，静里面有禅，他处处都注意到彼此都是相通的，彼此都是相成的，绝对不会有相翻的情况发现。那么这就如实去观，然后才能发出本有的不可思议的妙慧。出生妙慧的智慧啊，不是外来的，都是自己本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本有，这些无私智、自然智，自己本心里面本来具足，只是你没有去启发它，被无明烦恼所遮蔽而已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三叹奇哉，说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烦恼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假如能够把烦恼妄想去掉啊，那本有的自然智、无私智啊、一切当时就得现前。所以可见这个佛所成就的无私智、自然智，这一切智慧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并不是外来的，都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只是靠外缘来加以启发，启发出本有的智慧而已，所以叫做出生妙慧。这个微妙而不可思议的智慧就从自己本性里面启发出来啊，不必另外找，这是本有，所以叫做惯慧殊胜。久者能善修行巧妙方便，既然有方便波罗蜜了，就善能修行，用很善巧很微妙的方便拳法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自利利他，由此能够修行成就，叫做修行圣。实则能知如来方便之力，菩萨要学习度众生就要跟佛学啊，佛是过来人啊，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那么佛是过来人，他的全巧方便之力菩萨必定要修学，是能够知道诸佛所有的方便的力量由此都能启发出来，就是由佛法的加持而得到正长殊胜的这个成就的功能，所以就是正净胜那么由前面的十种因先修行成就，就成就这十种的功能果的。佛子是为十法，是为菩萨十正胜法，总结上文那么法会菩萨对精进会菩萨等说，这就是十种使菩萨道能够正长成就殊胜之法由前面的十种清净之行由此而成就现在的这个功能那么由此实行功夫啊就能够如法成就了。这是第三大行清净文，到这里说完，接下去是第四大愿问前面精进会菩萨的十种问的这个题目里面呢，第四就是怎么样子才能够随顺诸佛的大愿而得成就。现在法会菩萨就答复说，具备下面的这个修法，大愿就能够圆满成就，叫做大愿之问也有二十句，分为两段。第一，起圣净愿，升起这个殊胜清净的愿力。第二，立志令满努力这个修学，使这个志愿让它圆满成就先说明前面的起圣净之愿。看这经文，佛子菩萨有十种清净愿，何等为十？一愿成熟众生无有疲倦，二愿具行众善尽诸世界，三愿成事如来长生尊重，四愿扶持正法不惜俱命，五愿一致观察入诸佛土，六愿与诸菩萨同一体性，七愿入如来门了一切法，八愿见者生性无不获益，九愿神力注视近未来劫，十愿具普贤行尽至一切种子之门。佛子是为菩萨十种清净愿，这就是升起十种的清净愿菩萨常常要这样子发愿，文字浅显呢本来应当是容易明白的，但是不能不消文不讲了按照这个文字啊做个简单的说明。法会菩萨对精进会菩萨等听众说，佛子行菩萨道的菩萨十住门呢要进实行，要具备十种清净的愿心，愿怎么样叫做清净啊？无条件的没有副作用的， 只有按照愿去努力进修，它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那就叫做清净。要具备这个清净之愿，只有上求下发，没有别的目标，就是清净愿。有十种，何当为十啊？是哪十种呢？一愿成熟众生，无有疲倦。菩萨的目标就是度众生了。虽然行为目标要自利利他，一方面要求自己断烦恼了生死啊，当然他的用意主要是要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要使众生成熟啊。什么叫做成熟呢？不是放在锅里面煮的了啊。这个成熟啊，就是指的前面常讲过的菩萨度众生、诸佛度众生都有三个阶段：第一，众善根；第二，使善根成熟；第三，善根成熟的使他得到解脱。这就是第二，使众生的善根能够成熟，所以发愿希望众生的善根能够很快成熟。要使众生的善根成熟，当然就先种了，替众生种善根，使众生善根成熟，帮助他。这种的心愿，这种的工作没有停止，不会觉得疲劳，不会觉得厌倦啊！菩萨应当要这样做啊！那么我们初学凡夫也随分随力的学习，就是希望能够替众生种善根，希望使众生的善根能够成熟而得到解脱，种、熟、脱三个阶段能够如法成就。就是我们虽然是初学，也要好好的学习这个法门啊。那么第一，希望能够成熟众生而心愿没有疲倦，只讲这一种啊。第二以下只好留下次讲了啊。